僧团彻底分裂了。又是雨季安居的终结，佛陀回到南方，沿途上他在鹿野苑停下来。36年前，佛陀就是在这里宣讲第一说的教理四圣谛。虽然这就像是昨天的事儿，但一切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。自佛陀初转法轮以来，正法已被弘传到整个恒河流域的国家。为了纪念法轮在这儿初转，居民们建立了一个纪念塔致祭，而且又筑了一所精舍给比丘们在这里修行。佛陀在这里给民众说法和鼓励之后，便启程前往伽耶。路上他又在优楼频罗停下来，以能探视那古稀的菩提树。奇怪的是，那老树竟比从前更青葱可爱。森林里现在都遍布着小小的房舍，频婆娑罗王也准备建塔纪念佛陀再次证觉。佛陀到村里探访村童，他们与往昔的小孩一样天真活泼。当日的牧童富西底现在已是僧团里一个备受敬重的47岁长者。村童收割了一些树上刚熟的木瓜供奉佛陀，村里每一个小孩都懂得念诵三皈依文。佛陀从伽耶再朝东北前行，往王舍城。他刚抵达都城，便直往灵鹫山。在那儿他遇见富楼那尊者，他给佛陀报告在疏卢那海岛的弘法情形。他刚与数个比丘在那里安居完毕，海岛上皈依佛法僧的居民已超过500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佛陀往访当地的各个修道中心。一晚，正当他在其中一所中心里禅坐时，听到一个僧人诵经的声音。他发觉那声音里带有一点不安，就像那僧人很是颓丧似的。佛陀知道这个僧人必定是在修行上遇到了困难。第二天早上，佛陀向阿难陀尊者询问时才知道，那诵经的僧人就是苏那。佛陀还记得几年前在舍卫城与他相识的情形。苏那尊者是依指摩诃契扎那尊者为比丘的，他跟摩诃契扎那尊者在婆波特山上修习了几年。苏那是个年轻的富家子，生性聪颖，举止优雅，但体质却有点虚弱，因此他当比丘之后需要特别费力才经得起居无定所、日食一餐的生活。虽然如此，他修行的意志却始终没有动摇。一年之后，他的导师把他引荐给当时在舍卫城的佛陀。那初次的会面，佛陀问苏那说：苏那，你的身体好吗？你在修行、乞食和弘法上有没有遇到问题？苏那答道：世尊，我很好，暂时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佛陀着阿难陀替苏那打点一切，让他在佛陀的房子住宿。阿难陀于是便把另一张床铺放在房子里。那夜， 佛陀在房子外面禅坐，直至深夜三时。由于这个原因，苏纳便彻夜难眠。佛陀进来时便这样问他：你还没有睡吗？
世尊，我还没有睡。
你不累吗？那你为何不朗诵一些已背熟了的偈颂？于是苏纳尊者便高声朗诵了《安波守意经》的16首偈语，他的声线清澈洪亮，而且念得一字不漏，非常畅顺。佛陀赞叹道：你念得美极了，你受戒了多久？
世尊，我受戒刚超过1年，我只曾试过一次安居罢了。
那便是佛陀与苏纳的初次会面。现在当佛陀听到苏纳的唱诵，他知道苏纳是过分用功了。他嘱咐阿难陀陪他前去苏纳的疗房，看见佛陀，苏纳立刻起身上前顶礼。佛陀请苏纳和阿难陀都坐在他的身旁，然后便问苏纳：你出家之前是个乐师，对吗？你是专攻西塔琴的演奏的，是吗？
对，世尊。
佛陀又问苏纳：如果你在弦线很松时弹那西塔琴，效果会是怎样？
苏纳答道：世尊，琴弦太松，西塔琴会走音。
那么琴弦太紧又会怎样？
世尊，琴弦太紧的话会很容易断。
如果弦线刚好，不太松也不太紧，那又会如何？
世尊，假如琴弦的松紧恰到好处，西塔琴便会奏出美妙的音乐来。
正是如此，苏纳。如果一个人怠惰懒散，他在修行上必定无所成就。但如果一个人过分用功，他也会心疲力竭，难以振作。苏纳，你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压迫身心至其极限，这样的修行才会正得道果。
苏纳尊者站起来向佛陀鞠躬，以表示感谢佛陀对他的了解和提示。
一天下午，须伯伽医师来访佛陀，正好佛陀从竹林回来，须伯伽于是便问佛陀可否与他一起步上灵鹫山。看佛陀爬着石级，须伯伽心里充满仰慕。72岁的佛陀仍然是那么体强力壮，他轻松地缓步而行，一手持钵，一手提着一边的那衣。阿难陀尊者以同样的姿态而行。当须伯伽说要替佛陀持钵时，佛陀微笑着把钵交给他，说道：你可知道，如来已经持着钵爬了这座山不下数百次，一向都没有问题的。这盘旋着山边而上的精雕石级，是须伯伽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所共建的。爬完最后的几级，佛陀便邀请须伯伽在他房子外面的大石上坐下。须伯伽询问佛陀的健康状况和旅途的情形，跟着他便细心打量阿难陀尊者和佛陀，然后
用沉重的语气说道：世尊，我觉得我应该让你知道这里的情形。僧团里发生的事对政局是有直接影响的，因此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所有在发生的事。医师告诉佛陀，提婆达多尊者想取替佛陀在僧团里的地位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。提婆达多在僧团里和在上层的当权派都已有不少的支持者，瞿迦梨便是他的谋士，他又得到迦留罗提舍、千图达婆和三文达多等几位比丘的支持，他们全都有不少的学僧在他们的带导之下。提婆达多尊者本身才智兼备，口才一流，很多比丘都非常尊敬他。虽然他没有正面做出对佛陀和大弟子的敌视宣言，但他却时常对人提及佛陀的高龄，质疑佛陀继续领导僧团的能力。他更曾经暗示佛陀的教导方法落伍，不再适合时下的年轻人。提婆达多深得几位富者门徒的支持，而须伯家就更不明白为何阿舍世太子对提婆达多特别拥护。频婆娑罗王是如何尊敬佛陀，阿舍世太子就是如何尊敬提婆达多。太子给提婆达多在伽耶山上建了一座修道中心，就在佛陀昔日给迦摄兄弟和他们的一千门徒宣讲火经的地点。太子没几天便会亲自送食物到那里做供，因此那些希望讨好太子的商人和政客便都前往那里参加法会和做供。提婆达多的势力已逐渐增长，目前已有300至400名比丘表明愿意支持他。须伯伽望着佛陀低声说道：世尊，我并不觉得刚才所告诉你的需要担心，但有一件事却是真正使我忧虑的。我听闻阿舍世太子一开始对自己不能测证感到很不耐烦了，他觉得父亲已独权太久，一如提婆达多想你传衣钵给他一样没耐心。以我所知，提婆达多更给太子灌输了很多坏主意。世尊，这些都是我上次回宫替他们检查身体时得到的印象。万一频婆娑罗王遇到厄运，你和你的僧团都难免会受牵连。世尊，请你小心为要啊。佛陀答道：须伯伽，我非常感谢你给如来的详细报告，知道课下的情形实在是很重要的。别担心，万一不幸有此情况出现，我是不会令僧团受到拖累的。须伯伽向佛陀鞠躬后便回到山下去。佛陀叮嘱阿难陀不要对别人透露这天须伯伽所说的话。十日后，佛陀在竹林给3000弟子说法，频婆娑罗王也在座上听讲。佛陀说教正果必须的5力，他们就是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和慧力。佛陀刚说法完毕，还未及有时间给人提问，提婆达多已站了起来向佛陀顶礼。他说：世尊，你已年纪老迈， 健康大不如前，你应该过一些平淡的生活，以能安享晚年。世尊，对你而言，领导僧团的责任太重了，请你退休吧。我愿意替众比丘服务，做他们的领袖。佛陀望着提婆达多，答道：提婆达多，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，不过如来的身体仍然健康，还有足够的体力去代导僧伽。提婆达多转身过来，面对群众，300个比丘立时站起来，合上双掌。提婆达多再对佛陀说：还有很多比丘是同意我所说的，世尊，请你不用担心，我是有能力领导僧伽的，就让我来替你释下重担吧。佛陀说：够了，提婆达多，不要再多说。僧团里虽然有好几位比你能干的大弟子，但我仍没有请他们任何一人接班为僧团的领袖，那我又怎会把这位子让给你？你还未有资格去代导群僧。提婆达多尊者自觉被当众羞辱，他面红耳赤，满脸怒容地再坐下来。翌日，在灵鹫山上，阿难陀对佛陀倾诉：世尊，我对兄长提婆达多的行为感到非常痛心，我恐怕他会因为被当众羞辱而对你报复，也恐怕僧团从此分裂。如果你批准的话，我想私下与提婆达多谈谈，希望给他一点劝告。佛陀说：阿难陀，我昨天这样严厉对待提婆达多，是想大家清楚知道，他不是我心目中要传衣钵的人。他现在要如何对付我，全是他一人要担当的事。阿难陀，如果你认为与他谈谈会使他平静下来，你便去试试吧。数日后，须伯伽再次来访佛陀，他告诉佛陀，提婆达多正计划把僧团分党结派，但对他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他暂时仍无法知道。